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哎，我们当中有谁去过孤儿院吗？我们大家对孤儿院都有什么印象啊？
我没有机会去哈，但是有听过，就是那些孩子很多都是身体有疾病的了，然后需要人喂食啊，然后给人的感觉是孤儿院好像蛮脏的。
嗯，早几年前的时候，李诺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探访过一个孤儿院呢。
哦，
那是一对外国的基督徒夫妇创办的一个孤儿院。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啊，周围有山有水啊，就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些小孩呢，大部分是被父母遗弃的，可能有一些是有先天性疾病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挺开朗的。
嗯，一般提到孤儿院，可能我们都会想到被父母抛弃，缺少父爱母爱，孩子的心灵很孤单，那长大了可能也会没有安全感啊，会容易自卑啊，抑郁啊等等。但是像刚才李诺提到的，就是基督徒开办的孤儿院，一般来说呢，可能那里生活的孤儿们会相对得到比较多的关爱，他们的心灵上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喂养，
是
那成长的也会比较健康。其实在七月份，唐曼我就有幸当面听到一个关于非洲奇蒙多孤儿院的见证分享。那我当时看到一位姐妹她亲自拍回来的照片，每一个孤儿，包括是身患艾滋病的孤儿，他们脸上的阳光灿烂，是一点都看不出什么贫瘠啊、穷困啊，甚至是疾病的丝毫影响。
嗯，
尤其是将那些孩子的照片跟一些公益广告上，那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想到那些公益广告上睁着大眼睛，嘴唇干裂，一脸的乞求可怜的表情，那跟这样的孩子相比呢，感觉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的不同，非常的震撼。
嗯，我们在六月份的新磁场大平台里面呢，也分享过一篇陈佑里姐妹所写的在奇蒙多孤儿院做志愿者的生活见证。那文章当中她就提到了那里的孩子，他们不仅阳光，还很有爱心。
嗯，
其实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呢也是非常艰苦的，蛇虫鼠蚁遍地都是。但这位中国的姐妹在那里做了两年半志愿者之后呢，却爱上了那里的孩子们。记得他在文中曾表示在寻求上帝的旨意，是否要长期留在那里。
嗯，是的。那我很幸运地见到陈佑里姐妹还有另外几位曾经前往孤儿院探访的姐妹，当时听着他们在台上的见证分享，台下的几百号人都被感动得默默流泪。
嗯，
当时我自己的体会呢是，那些眼泪不是悲伤的，也不是难过的，而是被震撼和感动到的。
嗯，
那七月十六号呢，佑里姐妹又在境界微信公众号上又发布了一篇关于孤儿院的见证故事，文中还附有其他几位姐妹合作编辑的图片故事。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些姐妹的见证文字，来听听姐妹们为何称那是一个没有孤儿的孤儿院，让我们也从中看到上帝的爱是如何透过人来呈现出来的。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在陈幼黎姐妹的这篇《谁说你们是孤儿》一文中，她主要记述的是奇蒙多孤儿院的创始人之一，被当地人称为非洲爸爸的约翰内斯的故事。约翰内斯出生在当地农村一个敬虔传道人的家庭，家里兄弟姊妹十几个，他从小绝顶聪明，但家族没有一个人提起他不摇头的。高中毕业后，他一心想要办大事，从倒卖商品到偷运走私，没有他不敢碰的。没多久，他的钱越挣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被告上省最高法庭。约翰内斯拿上假证件，匆忙出逃。他所在的布克巴镇与非洲内陆三个国家相隔不远，他计划先到卢旺达，再转尼日利亚，然后偷渡到欧洲。在跨国长途大巴上，约翰内斯又拿出自己最喜欢的书《希特勒传》来读。以前他总是为希特勒的命运感到惋惜，但这次当他翻到书的最后时，他像是掉进无底洞里，惊恐地想，我的结局会不会也像他一样万劫不复。约翰内斯眼前仿佛滚动播出一幕幕他曾经干过的那些恶事，而最后的一幕图画是他自己随着不堪回首的过去一起滑进一个恶臭扑鼻、飘满了各种废物和垃圾的化粪池。他顿时明白过来，要是不回头，那就是他的结局。在那个时候，他又忽然想起小时候他的父亲曾让他背诵过的一句经文，是《圣经·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于是就在那辆又脏又破的巴士上，被上帝光照的约翰内斯认罪悔改，泪流满面。纠结了一夜之后，他决定面对自己犯罪的代价，第二天买了回布克巴的车票。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生死祸福都交到你手上了，我只负责面对，无论结果是什么，你都给我力量能够承受得住。但回到家乡的约翰内斯迟迟没有得到法院的消息，他去打听，却被告知因为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任期刚结束退了休，所以他手头上的全部官司都被莫名其妙地撤销了。上帝做事的方式的确让人难以测度。在27年前，也就是约翰内斯27岁那一年，他刚读完一间大学的兽医本科专业，得到一个在政府检疫部门工作的机会，又和达士，也就是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一间大教会主任牧师的女儿订了婚，意气风发。然而这时，一个德国在非洲宣教机构的负责人找到了他，并把他介绍给一位年届近70岁、头发花白的德国宣教士汉斯。当时这位汉斯先生一路自驾车，一路祷告，求上帝在那众多村落之中指出其中一个作为他们的 NGO 事工在当地的落脚点。
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约翰内斯带着汉斯先生来到了奇蒙多村，这是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维多利亚湖边布克巴镇附近的一个小渔村，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的爆发地，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多。当时那里没有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连信件和电报都很难送达。当他们来到奇蒙多村，看到一座湿了整块屋顶和大半墙壁的危房，旁边是一个半人高的塑料棚。老汉斯弯腰撩开油布，半分钟后回到日光下，掩面痛哭，因为他看到一个枯干的老妇人陷在干草堆里，衣不附体，眼神迷离，已是弥留之际，而棚子里有包括婴孩在内的13个孩子。 混合着热带丛林雨季特有的泥泞和人畜屎尿的气味。他们有的嚎哭着要东西吃，有的坐着啃生芋头，有的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他们的父母相继因艾滋病去世，13个小孩全部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苦苦支撑的奶奶现在也得了脑型疟疾。老汉斯把情况反馈给支持他宣教多年的这家德国 NGO 的总负责人瓦尔纳，确定要在奇蒙多村建孤儿院，但他需要瓦尔纳帮他物色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童工。瓦尔纳向老汉斯推荐的人正是在布科巴长大的约翰内斯，而正如前面所说的，此时的约翰内斯正准备要签工作合同开始上班了。瓦尔纳找到他说，你与其做牲口的侍工，不如做人灵魂的侍工，好好祷告，别随便拒绝从上而来的邀请哦。约翰内斯回到家，关上门禁食3天，祷告中他看到的是老汉斯和奇蒙多村，心里好像有火在燃烧。他痛哭地求问，主啊，难道你就这样一个罪人就是为了让他安于现状，他难道不能更大的见证荣耀你吗？进士祷告后的约翰内斯退掉了达士的公寓，安顿好未婚妻，再次和老汉斯驱车前往奇蒙多。到达目的地，他们看中了维多利亚湖湾的一片荒地，到处是杂草、芦苇、沼泽和毒虫。听村民说，半夜还经常有毒蛇、河马和鳄鱼出没，再加上人烟稀少、巫术猖獗，就连村里的渔夫也不愿到此安家。他们先雇人除草，再把沼泽里的水引到湖里，刚好从瑞士寄来了一集装箱的建筑材料、工具、罐头、生活用品和药物。老汉斯就干脆睡进集装箱里，约翰内斯则在外头搭了个小帐篷。他们从渔民家里借来桌椅，把各种药物摆成一溜。老汉斯借助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护理常识给村民义诊，约翰内斯在一旁做翻译传福音。当时的奇蒙多根本无医疗可言，人只能是自生自灭。很多村民被他们治好后信了主，没事的时候就来听圣经，还争先恐后地帮忙建设。一年里，老汉斯从欧洲筹集了第一笔款项，找工程师画好了图纸，用集装箱运来建材和设备，清理了整片地，打好了2栋房子的地基。有一天，老汉斯感觉头晕发热，以为只是流感，后来连关节也疼得厉害，他得了疟疾，而最后一盒疟疾药前几天已经给了带着病重的孩子来求助的一个寡妇。那个主日的早上，老汉斯告诉约翰内斯想多睡一会儿，让他自己去村里参加主日崇拜。约翰内斯回来后看他还没醒，就开始做午饭，饭好了进去叫他，却发现老汉斯一脸安详地平躺着，圣经摊开放在胸前，人已经没了呼吸。2天后，他的遗体在离孤儿院不远的半山腰上的一片芭蕉林入葬，墓碑上没有写什么，只是竖起了一个十字架。老汉斯这位德国的宣教士把自己的生命终点定格在了非洲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他的故事也总是能够戳中人泪点的一个部分。他让我想到一首赞美诗歌《一粒麦子》，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诗歌，诗歌过后再来继续分享幼里姐妹的见证。
生命的奇迹，主我愿
老汉斯荣归天家后，瓦尔纳问约翰内斯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并对他说，你我对办孤儿院的事情一窍不通，现在老汉斯又不在了，其实工程刚开始，你如果觉得难度太大想停下来的话，没有人会怪你。可约翰内斯一听，立刻从凳子上跳起来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老汉斯为了这项事工都死在了村子里，如果这不是上帝自己的旨意，谁会跑到我老家那个穷乡僻壤去修孤儿院呢？你不用劝我，也不用打击我，因为我是不可能放弃的。于是在达士完婚之后，约翰内斯就带着新婚妻子又回到了奇蒙多，那个大集装箱一半成了他们婚后将近一年的新房，另一半则被改装成了周围村子里的第一个幼儿园。1993年年初，奇蒙多儿童之家正式挂牌，约翰内斯夫妻俩也终于从集装箱里搬出来，带着他们刚出生的第一个儿子以诺和第一批被收进院的15个孤儿，住进了他们自建起来的白色房子里。这15个孩子从此成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到了2000年，院里的房子数量增加到了7栋，2010年达到9栋，每栋房子都住着12至15个从2岁到20岁出头不等的孩子。由约翰内斯夫妇在教会牧养培养起来的2到3位姐妹做他们的监护人，跟他们一起生活。这些曾经被遗弃，有的差点被当作巫术用来做祭物的孩子，有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他们有兄弟姐妹，有爸爸妈妈，更有天父的爱。这就是为何他们的脸上有如此灿烂阳光的原因。幼里姐妹在文中写道，2016年的一天，几位国外捐赠者来到奇蒙多儿童之家，想了解奉献款项的使用情况。约翰内斯组织工人们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也给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客人到了之后，全院看了一圈，笑着问，你们这里好像需要不大啊，孩子们看着都有吃有穿，挺健康的，整个环境都不太像孤儿院。约翰内斯回答说，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父母就是孤儿，但在上帝的眼里，他们难道还是孤儿吗？如果上帝都看他们为宝贵，我们这些当仆人的哪有资格亏待这些孩子？难道就因为他们没有肉身的父母，就理所应当过一种凄凉生活吗？然而对孩子们来说，当他们进入青春期，越来越多思考与自己生命有关的问题时，很多人还是难免被孤儿心态所累，自哀自怨自怜，偶尔也容易做出出格的事。每次有谁出了状况，或是在学校顶撞老师，或是在家里不听妈妈的吩咐，或是打架撒了谎，甚至有早恋离家出走的，爸爸约翰内斯就会和他们谈心。他总是免不了劝他们，不要以自己是孤儿为借口自暴自弃。谁说你们是孤儿？你们的父亲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多尊贵的身份。他保守看顾爱你们到现在。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这位天父，你我今天所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于他而言，把这些孩子们养活养大养壮实远远不够，只有帮助他们活出神儿子的荣耀，才是天父的心意。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正因为约翰内斯从未把这些孩子当作孤儿， 并一心一意要帮他们活出神孩子的荣耀。所以从开始在家里给第一批孤儿开班上课，到给院里的所有孩子建立学校，他祷告了好久。2000年的一天早晨，他灵修时得了一节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说，我一下子确定了上帝的心意，在院里办一所对内对外的基督教全英文私立小学。据瓦尔纳先生回忆，当时德国董事会一听到这个想法，瞬间炸开了锅。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现在儿童之家刚走上正轨，严格说来还算不上太稳定，经费也不够，这时候要花这么大的投入来办私立学校，而且在一个这么偏僻的小渔村里，风险未免太大了，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但约翰内斯可没这么容易打退堂鼓。儿童之家从无到有，他亲眼看着上帝怎么让那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他明白天父的信使，只要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一定会负责到底。经过一年多的不断提案、联络、祷告，儿童之家的账户上终于收到了总部打来的启动资金。接下来是申请执照、建设教室、面试信仰稳定、资历过关的老师。院里适龄的十几个孩子，加上镇里招来的十几个，就这么成了伯大尼全英文小学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没人看好伯大尼，地区税务局甚至认定了学校会大亏，又因是孤儿院，就直接免了头一年的全部税费。
又李姐妹说，2015年，当我作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志愿者老师踏进伯大尼时，从幼儿园到七年级毕业班，全校加起来总共有520多名小学生，到2018年已经增加到650多名。除了孤儿院的70-80个孩子，其他有一半是来自周围的村子，另一半是来自其他省份的寄宿生。好些家长甚至把孩子从1000多公里以外的达市送来上学。我所教的学生家长告诉我，伯大尼之所以名声广传，不仅因为每年毕业班会考成绩都是全省前五，而且绝大多数学生因着学校严格按照圣经的原则管理，品格素质都比较高，甚至很多传统穆斯林家庭的孩子在伯大尼信了主，家人一开始极力反对，但后来却不得不承认孩子的变化，从而也对基督信仰逐渐从完全抵挡转为不排斥、不表态。多年来，无论是否有专业教育人士的反对，升学的压力有多大，约翰内斯始终坚持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每周2节的圣经课，考试成绩算入学年总评，所有老师都必须是有得救确据且有固定教会团契生活的基督徒。每天早上在正式上课前的20分钟都有全校性的敬拜和祷告。
今年年初，伯大尼基督教英文技术中学经过了又一个10年的守望、祷告和筹备之后，也正式落成了。第一届仍然只有30多个学生。有人问约翰内斯为什么不见好就收，他的回答是，上帝从来做事不会只做一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年激励约翰内斯开始建校施工的经文成了伯大尼的校训。去年10月，54岁的约翰内斯从27岁又已走过27年。因为他从不记得自己的生日，院里所有的青少年和孩子便偷偷为他准备了一个感恩聚会。好些在这里长大，现在已经成家立业的孩子都特意赶了回来。温斯顿作为第一批孩子的代表，如今已是2个孩子的父亲，在达市一所大学当教师，同时带领学生团契。他回顾了老汉斯去世后，约翰内斯如何像伊丽莎捡起了伊利亚的外袍一样，接过了老汉斯的衣钵，一路靠着上帝的信实供应，不仅把失乐园变成了乐园，成为院里和附近村里许多孩子共同的爸爸，而且还在周围的37个村子里建立了教会。最后，温斯顿对这位爸爸说，
谢谢你那么坚持把我带到天父的面前，并且你自己所树立的父亲形象让我学会了怎么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在场很多人都听哭了。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的赞美的。
在幼里姐妹的文字里讲述的约翰内斯，他不仅建孤儿院、建学校，还建了37个教会。当然，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天父上帝。在姐妹拍回的照片里，我们看到那里许多的教会都只是用塑料搭起的大棚，地上铺着干草。村民们每次参加敬拜，都会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席地而坐，认真听道。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大学教授，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姐妹形容的，是被上帝之手触摸过的平静、温暖、安详，又光彩照人。
幼里姐妹分享的见证很长，很感人。我们今天已经省略了很多细节，但愿这个见证能够感动和激励朋友您认识上帝，跟随主耶稣，踏上天国之路。也欢迎您来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
不照如此冲动。